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也门官员说，美国撤出在也门的所有驻军。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新闻。今天是3月22号星期天，现在是中国时间晚6点。我们继续播报新闻。一天前，自杀炸弹手在反叛分子控制的首都萨那的两个清真寺至少杀死137人。这一消息还没有得到美国军方的证实。目前在也门南部的一个空军基地驻扎着大约100名美国特种部队人员。美国无人机从这里起飞，轰炸也门境内的基地组织目标。也门安全局势不断恶化，哈迪总统星期六发表了自上个月逃离软禁以后的第一次电视讲话。哈迪总统是在也门南部的城市亚丁发表讲话的，他要求什叶派的胡塞反叛分子撤离他们占领的政府各部，并把部队撤出首都萨那，重新回到联合国主持的全国对话上。哈迪还谴责了他所说的反对他的政变阴谋。几天前，一架不明身份的战机向亚丁总统府发射了导弹，哈迪总统没有受伤。试图与伊朗达成一项核协议的美国和欧洲国家外长们说，核谈判正处于关键时期，谈判已经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在谈判暂停期间，英国、法国和德国外长与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六在伦敦会面。他们说，谈判虽然在关键领域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但在重要的问题上还没有达成一致。他们呼吁伊朗做出他们所说的艰难的决定，并表示他们不能签署一项不全面、无法持久和不能检验的协议。2014年向欧盟成员国申请避难的人数上涨了 44%， 总共达到了62.6万人。欧盟统计局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2014年向欧洲国家申请避难的人数比前一年增加191000多人。叙利亚难民是人数最多的，从2013年的5万人上涨到12万2800人。仅德国和瑞典两国就有超过7万名叙利亚人申请避难。阿富汗难民是第二大群体，有41300人提交避难申请，寻求欧盟的保护。科索沃位列第三，37900名科索沃难民向欧盟国家寻求避难，其中一半以上在匈牙利。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星期六在柬埔寨发表讲话说，女孩接受教育能让他们参与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去，并对他们的领导人问责。米歇尔·奥巴马在柬埔寨暹粒市一个和平队训练活动上发表的讲话，他这次访问柬埔寨旨在推动新的全球妇女教育倡导活动，是他两国之行的一部分。第一夫人说，让女孩子学习需要和平队志愿者、社区领袖、家长以及女孩子们自己的并肩合作，共同帮助他们上学，更重要的是让他们不辍学。美国第一夫人说，女孩子受教育学会了读写和思考，就给了他们大胆发声和要求平等待遇的工具。据日媒报道，日本警方近期拘捕一名经营贸易公司的中国人，怀疑他是解放军总参间谍，与日本多家精密机械工厂接触，企图获得可转军用的技术。报道称，这名62岁的男子70年代毕业于被指专门培训间谍的解放军洛阳外语学院，后赴日留学，毕业后频繁出入日本。93年在大阪一个公司任职，04年开公司，但一直生活在中国，每月只到日本一两次。报道还说，警方对男子留意已久，近月发现他与总参情报部等部门有联系。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3月20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王岐山访美目的何在，中共历任领导人为何对李光耀的新加坡模式情有独钟。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美国智库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经济学者夏业良先生，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伯空先生，以及人权组织中国人权的高级研究员何青莲女士。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在我们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呢，我们首先提醒一下大家，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是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收看焦点对话，欢迎您使用。好，我们首先来看看中国反腐的新进展。这几天外媒纷纷报道，有中国反腐沙皇之称的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准备访问美国。报道说，王岐山访美是要推动追缉在逃贪官的海外猎狐行动，希望得到美国的配合。但也有不少分析人士认为，王岐山访美更要紧的使命是争取美方的协助，让令计划的弟弟令完成回国，因为中国当局对令完成藏匿美国感到极度的不安。那么作为几任政府的大内总管，令计划及其家族可能掌握中共哪些致命的机密？王岐山访美需要和美国达成什么样的共识，才能断绝海外贪官的后路？我们今天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知道，英国的《金融时报》是首先作为外国媒体报道中共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呢正在为访问美国做准备。那么我想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陈伯空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就是他作为中纪委书记首次出访，此行的最大的目的你认为是什么？
显然王岐山这次访美是乘坐令完成而来，令完成自美不归成了中美间的一个棘手问题。这是他的使用，因为中美之间曾经以前有中共的官员王立军逃入美领馆，中国的维权人士陈光诚逃入这个美大使馆，那么都双方通过谈判得到了一个妥善解决。还有美国的这个一个跟美国政府相关的一个程序员叫斯诺登逃到香港，滞留香港不归，双方曾经谈判过，但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中方让斯诺登离境去了第三国，对美国造成了相当的损害，美国对此很恼怒，因此给未来解决这个问题埋下了阴影。那么这次王岐山呢，显然是为了谈判令完成自美不归的问题，那么我想其他问题都会是其次，比如说猎狐行动他暂时忙不过来，别的贪官忙不过来，至于引渡条例我认为遥遥无期，不可能谈到令计划的这个问题啊，是这个他要首先解决的问题。
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
我不这样看，我觉得王岐山来美国主要是想在中美的高层之间建立一种沟通，为中国的猎狐行动呢铺平道路。因为中国是一个一党专制的国家，而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两国之间司法制度有巨大的差异。王岐山自己并没有行政职务，他是党务官员。他到美国来，如果是按照平行的对等的办法，他只能和民主党对谈，而民主党其实连纪律委员会都没有，所以实际上不会由王岐山本人来谈任何协议，那个是要由外交部和司法部之间谈判。
好，
但是中美之间的高层对话是需要由王岐山来开拓的。
好，听听夏衍良教授的看法。
首先这个王岐山这次来访呢，可以不用纪委的身份，我觉得最合适的一个身份就是国家主席的特使，因为这个身份特殊啊，地位特殊，同时也不会打乱现有的这个权力格局。我认为他这次来美国可能还有更重要的其他的神秘使命。因为仅仅从这个反腐角度来说，即使是令完成有一些所谓高层机密，我觉得还不足以撼动现有的这个西王这样一个同盟。因为西王在反腐的时候早就做了事先的这种思想和心理准备，他们两个家族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因此对其他的家族他们是，就连江的家族他们都不保护，江真大家都已经看出来了，所以说他们在所不惜，我觉得这一点不会成为他们的致命威胁。但是我在想，就是说王岐山跟习的这种关系使得中共高层里边没有一个人比他们两个更亲密了，所以呢他可能对他是寄予更高的希望，包括有一些高层的绝密或者想跟美方谈的是不方便交给外交部长来完成的，因为习很快9月份要访美，所以这个时候呢由这个王岐山来事先进行沟通，就相当于当年的基辛格代表尼克松去这个访问差不多。
好，再听听何青莲女士的看法。
我觉得不要过度夸大这个宁完成的作用。王岐山来这里的目的呢，应该说是宁完成只是打兔子带溜草一个附带产品。其他的呢，应该还主要是谈这个有关中美方面在引渡方面的那个司法协作。至于拿这个宁完成和斯诺登比呢，可能没有可比性。斯诺登掌握了大量的中情局、国安部很多资料，对美国的伤害特别大。宁完成呢，估计掌握的最多就是这个令计划掌握的那部分，但是令计划掌握的那部分呢，除了有关这个习王家族所谓腐败能够有杀伤力，其他的不会有。而习家的那个财富故事过去几年已经被彭博社、纽约时报反复报来报去，应该已经没有太多的新东西了。所以我个人呢，不认为有那么多像国外媒体说的杀伤性的东西。
好，听听陈伯辉先生的看法。
我个人认为呢，这个宁完成、宁计划家族所掌握的机密远远超过王立军和斯诺登。说王立军所掌握的只不过是一个中等的这个城市的或者省级的这么一些机密，或者跟高层有关的一些机密，而斯诺登所掌握的，他作为一个当时的一个就是有合同的这个中情局的合同工，掌握的也是有限。虽然掌握了一些所谓监听、窃听这些东西，但是令计划作为中办主任、作为大内总管，他掌握了中国的一些核心机密，比如说中共高层领导人的资产在海外的分布，他肯定掌握。另外，最近传出说他还掌握了中共高层领导人的这个淫乱的视频，也有可能。但是我觉得进一步的，他有可能掌握了中国的核机密，因为他是中办主任，他经常跟随胡锦涛左右，长达这个八年或者十年。那么在这样的时间里，中国的核分布、核机密是有可能掌握，有可能孤注一掷交给美方，说对美方来说非常有利。另外的话呢，就是说这个令计划知道出事有很长的时间，酝酿很长，他有可能把整个机密转交给他的弟弟令完成，说他的弟弟令完成滞留美国不归，这个就是一个叫情报核弹。所以这样的情况，它的价值远远超出了所谓的斯诺登等等。当然，这次王岐山来，我认为这是个主要话题要谈。第二个话题，它可能有可能解释当前本届中国政府的政策，因为现在连续有美国专家在说中共这样反腐可能会导致中共崩溃，那么王岐山会来解释习近平的政策，让美国放心不会导致崩溃。因为王岐山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历朝历代是腐败才会崩溃，说共产党只有被腐败所打垮，而不会被别的东西所打垮。他对反腐很有信心。
但是我想先在提到反腐的问题上，我想再听听陈晓农先的意见，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外媒确实很多是把这个关注点放在令完成身上，那么他们是主要是觉得呢，令计划作为大内总管、几任政府的大内总管，可能确实有很多相当多的这个接触到机密的东西。那么您对这个刚才陈伯辉先生这个看法，您有什么不同的看法或者相同的看法？
我正好恰恰认为，如果令完成被带回中国，计划他掌握的机密就可能全部泄露了。原因是这些贪官早就形成了一个自保机制，就是他们会把他们掌握的机密单独保存在一个安全可靠的地方，拿这个作为杀手锏对付中国政府。如果政府把他们往回抓，他们就可能指使替他们保管这些机密的人泄露机密。所以对中国政府来讲，这个机密已经完蛋了，就是说它已经保存在一个不同的地方，或者早晚一天会泄露，或者是再把人带回去就泄露。所以不带反而可能还延缓机密的泄露。
我补充一句，
请讲。
这个对小龙的看法呢，我有一个不同的解读。我认为呢，这个王岐山将跟美国政府闭门谈判，这个闭门谈判中，中方会提出交易，或者是提出一些协议，讨价还价。比如说，不见得是把宁完成带回去，有两种可能。如果能把宁完成这个弄回去，当然是最好。但是这个时候，美方一定要对中方提出条件。比如说美方肯定已经拿到了机密，这时候让宁完成回去，他要求中方善待宁计划及其家族，至少保障其人权，这有可能导致宁计划和他的家族得到一个重新的发落。但是如果宁完成带不回去，我想中方会对美方提出一些恳请的希望，比如要求美方保存这些机密，冻结这些机密，不要拿这些机密来这个损害这个中国政府，尤其不要来对付所谓的中国国家利益。
好，听听夏叶良教授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一个人可能没有那么重要，虽然讲令完成掌握了一些机密啊，就是说，但是过去你想，中共历朝历代经常有一些重要的人逃到美国来，他们有的甚至是国安部门的高官，但那个时候中方也没有说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些人抓回去，如果他们真想抓的是一定有办法抓回去的，所以我想可能更多的是沟通，就是取得美方在某些方面的配合，但不见得非要把人带回去。 所以刚才我也讲了，我说这个令完成令计划他们掌握的这个这些机密到底对现在的习王联盟有多大的杀伤力，我对此表示怀疑。嗯，
而且尤其是考虑到令计划的家人，令计划的家人他们这个大家族很多人都是在中共的掌握手里，所以这个对令完成到底怎么做，我觉得也肯定有是相当的制约作用。
是 的所以那个他们也不敢，就是说就包括令完成他还要有顾忌，包括令计划本人也有顾忌。
嗯，何庆莲女士，
我觉得关于令完成的重要性呢，走经手路线把它作用无限夸大了，当然能够吸引听众，但是那肯定不是事实。我只想说他是把双刃剑，如果要是暴露，那么令计划就坐实了是泄露绝密的国家机密，那么那个罪就比现在不知道往哪一个线路判啊，我觉得这也是一点。第二点呢，中办主任确实掌握了一些机密，无非就是那些内斗啦，至于这个是家族海外财产分布图，说老实话跟天早就已经知道了，那个什么就是离岸金融解密报告里面除了江真还有周永康家属没有，其他哪个家属没有，所以暴露那三个人的东西又有什么对这个西王有害的，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纠缠于这个问题上，当做一个什么呢笑或者是听起来比较惊悚的故事听听就拉倒。
嗯，好，我们也看到就是很多的外媒报道说到这个王岐山赴美的这个主要的目的，当然台面上最说得过去的就是他要推动中美之间的合作，促进这个中美之间的在这个猎狐行动方面的合作。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知道现在中国和美国、澳大利亚等主要贪官外逃的目的地之间呢都没有这个引渡协议，我想问一下各位，还是首先请陈伯公先生来说一下，为什么现在没有这个引渡协议，这种没有引渡协议的这种现状对于把贪官带回中国造成了什么样的障碍？
中国据我所知现在只跟那个十几个国家有一些引渡协议，或者可能最近有所增加，但是跟大部分的西方国家并没有引渡协议，这中间的根本障碍就是人权观念还有司法问题。比如说我认为中国在没有取得真正的司法独立和人权这个立国的前提下，西方很难给中国签订引渡条例，因为这个不仅涉及到一个人权准则普世价值的问题，那么就像这有些经济犯人在美国或者西方，如果他犯法的话，可能不会判处死刑或者判处极刑或者受到虐待，但在中国就有可能受到酷刑，受到重判，甚至可能判处极刑，甚至为了领导人保领导人而那个。但是另外一个就是说，不仅没有人权准则，在经济实际利益上西方也不见得愿意把这些经济犯交给中国，因为在经济利益上中方并没有形成一些比如说互相的这个分享协议、利益分享协议或者是这个赔补偿协议等等，这些方面即便出于经济考虑有的国家也是犹豫的。所以我认为这是王岐山来要谈，他会谈到引渡协议，他会谈到所谓猎户行动，但是我认为只是说说而已，解决不了实质性的问题，因为时机还没有成熟。
嗯，刚才那个陈小龙先生您提到您觉得这个引渡协议方面是遥遥无期，您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现在啊，中国和39个国家有引渡协议，最大的国家是法国，但是还有50多个国家呢是签立了双方的司法协助安排，美国和中国之间目前这两种情况都没发生。刚才破空已经介绍了，就中美两国的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之间差距太大了。
嗯，
我想下一步的问题，王岐山可能是希望能够在中美之间达成一种适当的绕开现在司法制度上的障碍的办法，比方这个可以在这个中国的贪官进入美国的移民和这个签证的申请方面的一些欺诈行为，用这些做理由让美国把这些这个中国的贪官遣送出境，这样的话中国就可以把他们接收回去了。像这样一些灵活的做法需要王岐山和美国的相关部门灵活的变通的沟通，但是要形成完全这个严密的这个引渡协议，中美之间的行政部门而不是中纪委出面，需要花相当的时间来做这个所谓的这个纸面工作。
好的，下一位教授。
虽然中美之间现在没有现成的这个引渡协议，但事实上过去多年来一直有引渡的事件发生。比如说余振东，比如说赖昌星，就是说是加拿大佬，就是说这些呢都是有很多例子。但是还有一些呢是没有引渡，并不是说有障碍，而是说中美私下有一些交易，或者是有一些障碍。比如说过去余振声的弟弟，是属于国安部门的负责人，那他为什么跑掉以后一直多年都没有追回？所以还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就是说， 我觉得引渡呢，那可能对一些贪官来说，中国现在逃的贪官非常多，不可能全部引渡回去，可能只是最重要的对其他的这个反腐事件有关联的，他才会做这样的事情。
何庆林女士，
其实呢，美国虽然和中国没有引渡协议，但是已经在这方面开展了很多协作。就是刚过去12月呢，在中国监察部开展这个国际追逃非议讲习班，那美国专门派了专家去那里，跟大家讲课，培训这方面的专门知识。第二呢，就是事实上过去了，美国呢绕开这个一些司法障碍，帮中国解决了很多问题。像去年呢，追回的150多亿，追回的50多亿那个钱财，大多数就来自美国。所以我个人认为呢，美国会跟中国达成某方面的协议，这是出于3点考虑。第一点呢，出于这个道义考虑。那么中国和这个美国都是联合国反腐公约成员国，有这个条约义务。中国反腐呢也有政治正当性，所以还必须协助。第二点呢，就是美国和中国的关系目前并不是特别好。尤其是在刚才这个亚投行发生的事情上面呢，美国已经非常孤立，连那个瑞士都已经准备作为一线创始成员国加入这个亚投行。就等于昨天呢，中国财新网杂志发了一篇文章，说在亚投行问题上，美国完败，中国完胜。美国必须要考虑一下，不要再在这方面呢，和中国太过不去，否则今后在各方面合作都不会太顺利。我想有几个原因啊。就是这样。
好，那么我们再回头来看中国这个猎狐行动。我们知道中国的猎狐行动，中国的官方自己把它说的是成就很大哈，那么有非常大的成效，追回了不少的贪官和这个资金。那么我现在想问一下，比如说现在还有哪些重要的贪官在逃？那么猎狐行动是不是就中国而言，中国是不是真的要尽一切努力把这些海外贪官追取回来，还是说有没有其他什么方面的政治考虑？陈博先生，您的分析是什么？
这个海外猎狐行动，追踪以来，据说抓回了150个贪官，但是我仔细看了一下，这些贪官都是一些小猫小狗，都是一些小官。那么至于说到美国跟中国的合作，也是针对低层官员，比如说最近有一个什么叫乔建军及其妻子说可能要被遣诉，也都是非常地区级的地方性的一些小官。所以是根本没有涉及到任何高官。我认为中共在搞选择性反腐，他也必然搞选择性的猎狐。比如说，如果你不能把高岩或者李小勇弄回去，我就根本不相信这个猎狐行动的真心。高岩原来的这个电力部长、云南省长是李鹏的亲信，他的出逃让国家损失了45亿美金。那么李小勇，李鹏的二儿子，他因为新国大案这个出逃逍遥新加坡，跟那个这个叶飞的女儿那个叶小燕，后来前不久还在香港开游船豪华游轮撞死了人，中共都是不闻不问。说如果说高岩、李鹏这样跟高层相关，这样的这个高级官员不能被追回，根本纹丝不动的话，这种猎狐就是选择性猎狐。所以我根本不认为中国政府对所谓猎狐是什么认真的，有多少诚意。
陈小龙先生，我知道您对于这个猎狐最终的这个彻底性也是有一些怀疑，那么您的理由又是什么呢？
我的看法是这样，就习近平并没有打算把海外的狐狸一网打尽。因为如海外的这些贪官潜伏已久，都是旧案，如果要想把海外的贪官一网打尽，习近平必须在中国国内开展全面彻底的反腐，把所有的腐败官员全部查一遍、抓一遍，这样子才能够把海外贪官的案子办清。如果这样办的话，党的各级干部就没有几个在位子上了。习近平不会这样做，而且已经明确宣布，18大以后不收手的，还有这个如果是举报数量不集中的，他都会放一马。换句话讲，大部分海外的贪官未必习近平打算抓，他的真正目的是形成一种气势，对国内的贪官造成压力，让他们不敢再往海外逃跑。
好，我们再看看美国方面的这个态度哈。因为刚才大家提到，就是说如果中国要跟美国签订这个引渡协议，那么中美之间这个司法差异哈会有很大的障碍。那么我们知道，您在学界智库您有相当的了解，夏良教授，我们知道美国现在最近有不少的学者提出对中国反腐会危及这个中国的稳定和这个共产党的统治。那么您觉得这个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美国在反腐方面和中国的合作，或者是有没有任何影响？
我觉得现在因为中美关系处于很微妙或者很敏感的时期， 所以说中美双方呢要想进行紧密的合作，首先需要沟通，消除一些误解和障碍。所以我觉得这个王岐山这次来访有很大程度上是在做这样的工作。那么这个讲到就是说政界学术界对中国的政府的看法以及对王岐山的看法，我想过去主要是一些比较在经济方面的一些认识，王岐山很有能力，本来是应该是做总理的合适人选，但是由于中国的这个政治派别权力这个分布，所以造成了这样一个很尴尬的局面。所以王岐山对这个自己没有当总理实际上本来是耿耿于怀的，但是放在一个这么重要的位置上，现在他有了尚方宝剑，他基本上就是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所以这个王岐山其实现在反而不觉得那个总理的位置这么重要了。然后我们再看到就是说最近像David Shambao这个这一类的这个中国问题专家，他们为什么对中国呢由过去非常的赞美，现在呢就变成了这种不看好，甚至说很快就要崩溃。我觉得其实是反映了这样一个习近平上任以来的这个大倒退，造成了失去了民心民意，失去了知识分子的支持，也失去了海外学界的一些支持。所以我觉得因为这个像沈大伟这样的是带有标志性的美国学者，对中国问题非常有研究的，他都能发出这样的信号，尽管有人不同意他的意见，但是我仍然觉得这个这反映了就是在海外市场这个习近平这个上任以来的一些做法也是不得人心的。所以我觉得他们要花大力气和成本来疏通这个道路，想办法让美国或者美国政府对中国能够有更多的认识和理解。
好，何建立女士，我想问一下，就是您觉得就是据您的了解，美国的朝野对于王岐山的个人印象如何？尤其是刚才因为夏一良教授提到，由于王岐山和习近平的这个亲密的同盟政治同盟关系，那么他认为王岐山访问美国呢有为习近平铺垫和私下沟通的这个意味在里面，那么您对这种看法怎么看？
他这个看法不当然是成立的，但是问题呢，我觉得各国呢和这个中国的合作吧，现在呢就是尽管我们大家都希望不要合作，因为习近平的倒行逆施，尤其是在人权方面啊，大家都希望他不要合作。问题是我看到的是加强合作，比如这个亚投行的问题，刚才我已经讲过了，这就不重复。其次呢，在引渡协议方面呢，加拿大总理和驻华外交部长都已经公开表态，说了加拿大不欢迎这些贪官住在那里，并且呢和中国呢取得了一项谅解，就是中国承诺回去不判死刑，加拿大政府在国内有所交代，这样就可以了。和澳大利亚呢已经签了那个引渡协议，美国中国已经签了字，那个澳大利亚正在等候这里国会批准。那么如果要是澳大利亚呢这个是成立的话，那么高盈和这个曾庆红的儿子就比较危险了，因为他们都是在加拿大最明显的。至于讲到这个猎物彻不彻底了，我个人认为无论是意愿和这个技术上都不可能彻底，因为每一次猎物引渡的时候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司法障碍。司法障碍呢，就是这些西方国家都讲究无罪推定，如果你要讲这个贪官的财产是腐败所得，你得证明他是腐败所得，他在海外的房产，你得证明他的钱就来自于那个腐败所得购买的，这个中间是曲里拐弯的过程。外国不是特别理解中国这种一家两制，以及委托亲戚开公司利用权势赚钱，所以这个证明的过程是一个特别复杂的过程。所以我觉得过去几年吧，总共抓了这个680位，2014年抜了570位。我觉得这个成绩就是这么两三年以来呢已经很大了，但是要想一网打尽我觉得是很困难，大家也不要做这个指望。
好，再请教一下请讲。
关于王岐山呢，我想补充几句。
好，
我觉得习近平派出王岐山访美是非常恰当的人选，因为王岐山啊，美国人对王岐山的印象据我了解是相当不错，说王岐山有个人魅力，比如说他风趣幽默，另外他在这个很懂经济，他曾经跟美国谈判的时候呢是一个很难对付的对手，但是往往对很难对付的对手呢这个别人还表示钦佩。而且王岐山我觉得他是在中共现在高层中智商最高的一个人，能力也最高的一个人，足智多谋。王岐山，而且我认为如果说中共现在还有改革派的，王岐山就是一个改革派。王岐山他手下有一个这个支持他的网站或者报纸叫财新网，财新杂志，
这个杂志才这个网站经常发表一些惊人之言，比如说上次周永那个周永康倒下的时候，发表一篇文章叫《周老虎终于倒下》，里边就反思了中国的政治制度，反思了最高领导人的产生，说这个没有民主选举就没有权威性，容易引发党内不规范的这种内斗和竞争，那是非常惊人的一个反思。这次人大常委会开的时候，财新网又登了一篇重要的文章，反思人大，说人大的困境，就说了这个代表性问题，说根本没有代表基层，没有代表民众，而且这些代表没有议政和参政的能力，而且提出整个人大常委会的功能都提出了质疑。像这些大胆文章，这证明王岐山本身他是有改革的能动性，他有这个推行法治中国的意图，当然能不能推行到是一个难度，因为他面对一个现实问题，他也很现实，所以他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所以我相信他来美国，应该说对习近平的这个本届政府的政策会做出个充分的解释，有利于中美双方的高层的互相了解。
好，因为这个时间的限制，我想再请大家很快的就两个焦点的问题，也是以反腐大背景有关的。那么一个呢，就是中国最高法院哈，最近就这两天呢公布周永康有这个非组织政治活动的罪名哈。那么大家都认为这个罪名是非常有深意。那我想请陈晓农先生首先来点评一下，你觉得这个罪名的深意是在什么地方？
这个非组织政治活动，以前我们都知道，这个共产党里面有个词叫做非组织活动。意思是下级反对上级，特别是反对高层。那么这一次呢，他加了政治两个字儿，我想把他用中国人熟悉的一个词儿来解释就简单了，就是谋反。实际上共产党不能够说下级要反对上级就是一个大逆不道，但实际上这个专制政体和这个一党全党服从中央服从一人的这个制度在共产党里从来没有变过。九龙治水的时候，这个胡锦涛不管这些，所以整个中国实际上是乌龟翻潭。现在习近平想改变这个局面，面对的就是一大堆对他不服从的人，他是拿周永康、薄熙来开刀，实际上这两个人背后还有庆庆王。
好，夏以良教授您的看法。
我觉得有些人说这是首次出现这样的活动，那不是。你看中共历史上有很多次，无论是从所谓红军长征时期，到了延安之后，以及1949年之后，比如说高饶反党集团，按照他们的官方说法就是非组织活动，因为他们好像获取最高权力，但事实上后来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饶漱石跟高刚有什么私下的接触，所以这个完全是这个栽赃的。但后来有什么林陈反党集团，说是林彪跟陈伯达有勾结。但后来又改了说法，后来变成了林彪和四人帮的这个反党集团，所以这些都是这个捏造的一套东西。其实党内它存在着党派或者是山头的之争，那你比如说过去一方面军、四方面军，还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根据地都有自己的派别，其实到了中央之后，很多高级领导人也是用自己的部下、自己的那个势力范围的，包括邓小平掌权以后，也是用二野的人用的比较多，所以这种情况一直存在。那就是共产党他没有一个党内民主机制，所以造成了所谓非组织政治活动，这也是很正常的。要不然他怎么来？包括郭伯雄那个所谓军队西北帮，徐才厚的所谓军队的东北帮，
对，
他都是要有这个帮派，他怎么来？包括团派，包括习近平现在的太子党，那不都是属于这个派系活动吗？
好，何金女士，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因为我们知道联系到最近两会期间啊，也有军方的官员指责徐才厚担任军委副主席期间呢是要架空军委主席胡锦涛，那么不管是对于周永康还是徐才厚这些指责，都让大家觉得就是早先是以经济问题提出他们的问题，然后现在又有政治罪名，似乎坐实了这个外界有关这个反腐是假、这个权斗是真的这个猜疑哈。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些案子本来的出发点就是权力之争，周强的报告里面谈到这个非组织政治活动，已经谈到他的目的就是谋取权力啊。这一点呢，倒是为什么经过几年又回到了他的实质原点，这是一个很值得考虑的问题。我记得这个当年薄熙来刚刚进去的时候，温家宝说过路线斗争，后来被党内反对，认为株连太多。那么这几年呢，就是以反贪为名啊，就是清洗这个权力之争的对手，范围已经非常宽了。现在呢，就大家呢，尤其是提出反腐永远在路上，中国的官僚已经感到非常危险，好像觉得头上悬了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所以我一直有个想法，这一次突然又回到原点，是不是为了安抚这些官员，就是以后的反腐 不会漫无边际，没有参与权力之争的也会反进去，所以又颁布了两个附带说明，就是18大以后仍然不收手，还有呢就是名分，就是检举名分特别大的。那么就是如果要是有了这两点，那就不管你参与不参与，就都那个啊，都会被列为反腐目标。
好，
所以我觉得这是为了安抚这个官员。
好，陈讲
的
现在有要补充的，请讲。
对，这个徐才厚和郭伯雄把持军队的做法是江泽民安排下来的结果。胡锦涛时期，胡锦涛只是个虚军，军权实际上在徐郭两人手里头。现在习近平想改变这个做法，但是他不能够把这个夺回军权，然后排除江势力掰到桌面上来，因为这是个拿不上桌面的事儿。所以他得用反腐败入手。所以现在从徐郭两家的腐败案入手，他现在把钉子拔掉了。然后下一步他能不能够在军队里全面清洗徐郭势力，现在看来还是一个难题。
我再补充一
句，好，对不起，请先让
夏空这个军委主席这个情况以前也有过啊。其实华国锋当军委主席到底能不能掌控军队是一回事，还有呢就是说赵紫阳曾经担任过军委第一副主席，但实际上也没有真正的兵权，所以架空的情况一直存在，包括江泽民下台之后一直想掌控军队。那现在呢，那个习近平就不甘被摆布的这种现状，就是说他一定要自己亲自掌握军权。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我觉得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徐才厚的死的时间是非常蹊跷的。我甚至怀疑这个死啊，因为早就有人传说他早就死了，还有人传说是不是在快死的时候，将死未死的时候下一种药啊，或者是减少给他的治疗啊，他自然就死掉了。所以这个时机选择的非常恰当，死的正是时候。
好，听你陈梦燕最后。
我补充几句，刚才那个何庆莲女士讲到一个安抚两个字，我很赞同。我再补充两个字，叫警告。就这个非组织政治活动啊，其实这个不可能，这个罪名不可能拿上法庭，无外乎就是说另立中央、密谋政变，在背后另外搞一套。但是中共本来就没有产生领导人的一个合法机制，你们这样商量产生一个领导人，别人就不可以那样商量产生一个领导人吗？所以说这个拿不上台面。但是呢，它恰恰起到两个作用，把这个时候把这个东西端出来，他一个是安抚，就是告诉那些政治老人和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那些不满的人，就告诉说处理周永康虽然会以反腐会以滥用之前的名义，但是由于他这个搞非政治非组织的一个政治活动，所以我们处理他，但如果你们不搞那些活动不会追究。另外还有一个警告的作用，就是警告政治老人和其他的一个常委或者委员，只要你们不在背后搞名堂，只要你们支持我习近平中央，我就不会办理。因为最近的中国媒体啊，把这个习近平的反腐比喻为延安整风，比喻为古田会议。延安整风是什么？就是归队，就是整理大家，整到你归到毛泽东那个路线上为止。你归了，我就饶过你。也就这次反腐，就是拿反腐来整。说你这个归不归，承不承认习近平的中央，承不承认习近平是绝对权威，你承认了我就放你一马，不承认对不起，我整到底。说这个政治企图非常明显。
好，
我再讲一句话。
好，请讲。
徐才厚的死，刚才叶良谈到他死的正是时候。我觉得很多贪官，特别是他这个军队的这个行贿的将领，现在松了一口气，因为行贿的记录被徐才厚带走了，以后可能就死无对证了。
好，有关王岐山访问美国的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李光耀病危，新加坡模式是否再起争议，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回到3月20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最近病危，引发了世界媒体对于李光耀的政治遗产及其新加坡模式的讨论。李光耀被誉为新加坡国父，他担任新加坡总理长达30多年，任内创造经济奇迹，使新加坡从一个缺乏资源、毫无实力的小国发展为世界上经济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他开创了将开放经济和威权政治结合的新加坡模式，并提倡所谓亚洲价值观，在亚洲和世界都享有极高的声望和影响力。但是其压制异见和一党独大等特色也引起相当的争议。 那么李光耀最大的成就和局限在哪里？为什么历任中国领导人都对新加坡模式推崇备至？这个模式是否适用于中国？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我们知道，在近代世界史上哈，作为这个新加坡的建国之父，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呢是一个传奇人物，在亚洲尤其有相当的影响。我想，夏雨良先生，请您先来说一下，您觉得他最大的成就和最大的局限分别是什么？
首先，他是一个政治强人，他是一个非常睿智的，而且是有胆略的人。他这个得力之处是在于，过去殖民地时期留下了一些这个西方国家的法治模式啊、民主的一个基本框架。虽然他没有完全的，就是说摆脱一些专制的影响啊、但是呢，他在经济上，在新加坡这个腾飞的过程中，确实是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所以他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所以后来这个所谓新加坡模式形成，对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示范，或者是影响作用。那中国领导人很多都表示，美国的模式无法接受，可以学习和借鉴新加坡模式。那新加坡模式呢，就是把威权政治跟这个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结合的比较好。但是要讲缺陷也在这个地方，也就是说，这个威权模式下，它是有可能把这个封建专制的一些东西呢，加以应用的。包括李光耀这个父子。包括家族的这样一个权力和财富的结合，这些模式呢，恰好是中共官员津津乐道的方面。所以我想呢，就是说，李光耀这个模式到底能不能在中国复制？我觉得一个是不可能复制，它是一个小国，或者一个城市模式。第二呢，就是说在从复制的这个效果来讲的话，肯定是弊大于利。
好，再听听何青莲女士的看法。
我觉得呢，李光耀的模式一般的。介绍成，威权政治加市场经济，恰好忘了一条最重要的，就是完善的法治。刚才这个夏雨良先生已经提到了，他那个就是西方统治的时候留下了那个法治因素啊。我觉得李光耀最大的特点就在这里。那么就是他这个模式呢，如果你要讲在这个90年代以前。它是不是有缺陷，不适合新加坡？我觉得不是，因为任何模式都有一个时空限制。那么在李光耀在世的时候，李光耀在位的时候，应该说这个模式是相当成功，把新加坡从一个半现代化的小国家，就是引导到一个独立和现代化的国家，并且在前期成为这个四小龙之一，在其他的三小龙衰落以后。李光耀又及时地调整了政策，尤其是调整了这个资本吸引政策，那么吸收了全世界很多富豪、高资产净值人士呢，定居这个新加坡，这样呢就保持了新加坡呢在其他三小龙都衰落，新加坡还一枝独秀，这些没有大胆略、没有眼光、没有魄力，我觉得他是做不到的。至于这个李光耀去世以后，这个模式会有什么问题？我觉得那是后人的问题，不是李光耀创立这个模式的人的问题。
好，陈耀龙先生，您觉得李光耀留下的最正面的和最负面的遗产分别是什么？
正面的很简单，就是用积极的和适当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来推动经济发展。负面呢，就是刚才讲的，这个李光耀过分的强调所谓的只有一党专政，这个一党执政才能够保证政治稳定，才能够这个。保持政策连续才能推动发展。那么我在这里想进一步谈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新加坡模式？这五个字不是新加坡造出来的，是中国造出来的。换句话讲，新加坡模式不在新加坡，在中国。新加坡的政府是控制媒体，从事大量宣传工作的，但是如果他同时英语是他的国家语言，如果你用 Google 去查一下英语的 Singapore model 新加坡模式，你只能找到新加坡模特，没有这个词儿。新加坡政府从来没有这么宣传过，把它归纳成微市场经济加威权政府，那是中国和海外华人学者的贡献。换句话讲，这个东西可能不存在。
好，陈伯公先生。
我觉得他所谓最正面的遗产就是李光耀首创了出口导向型经济，让新加坡一个左耳小岛国成为就从第一世界跃为第三世界，在经济上非常成功实现了现代化。但是它的反面的遗产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它是对抗民主自由的一个反面样板，它是整个 二十世纪民主潮流中的一股逆流。这个而且这个他所创立的这个所谓的新加坡模式，扼杀了新加坡人民的创造力。新加坡整个看新加坡的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只有李光耀这一个名字，其他都没有。他们所有的产品都是帕莱品，都是拿来主义。他们在别的方面都没有建树，没有作家，没有科学家，没有什么影视作品，没有什么科技产品，毫无创新。也就是他这个模式整个的扼杀了新加坡人民的创造力。
嗯，好，我想那么新加坡模式当然它最成功的地方在于它的这个经济哈奇迹。那么我想听一下叶良教授您来介绍，也就是说你觉得李光耀把新加坡的这个经济从一个没有资源的没有经济实力的国家推荡到一个世界上最发达的这个经济水平，你觉得它靠的是什么东西？
它主要是一种扬长避短，就是说其实跟日本的模式也有很类似的方面。那你要说它有没有自己原创的 R&D，或者说这个在人家发明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啊，改进啊，我觉得这方面呢就不能完全否定它。
对，
就是说这个它这个成为四小龙，它不是没有它的道理的。另外讲到它这个有些方面啊，我还觉得李光耀历史上做的一些事情，大家还不能完全抹杀。比如说他对共产党是有自己的看法的，
对，
他不是那么从心里边支持共产党的。虽然后来跟邓小平跟其他人也有些合作，他跟邓小平曾经提出过要求中国不要再对东南亚进行这个革命的输出，尤其是停止在缅甸搞红色革命。所以后来呢邓小平采纳了李光耀的这个建议。所以有些事情呢，我觉得李光耀他还是有一个底线的，他不是那种完全没有底线。当然他在这个政治利益和家族利益的结合的时候，他也会很讲现实政治，所以这点我是觉得是应该这样看。
好，何心莲女士。
我觉得对李光耀的评价呢，咱们中国人投射了太多的中国的什么的思维。因为中国共产党呢主张新加坡模式，所以我们大家呢就特别反对。其实我们考察新加坡模式主要是看它对新加坡带来什么。刚才那个陈破空先生讲到新加坡呢没有多少作家，没有什么文艺作品啊，没有什么科技发明，我觉得呢这都是事实。但是新加坡是一个人口很少的国家，产生这些人才是需要有一定的人口基数。但是有一条，我觉得李光耀，我自己呢是对李光耀这一点我相当佩服，就是管理。不能说管理不是一种创造，他对这个他的设备管理还有经济管理都做得相当成功。我就举一个例子，在这个96年以后，他已经看到这个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衰落和转移到中国去的危险，于是他制定了相应的资本政策，低税收，就是降低个人所得税和这个取消资本所得税。然后再就是他的法治，让这个银行管理系统呢特别完善，信用很好，所以亚洲的富豪有一半都是取得了新加坡的国籍。我们知道的就有巩俐，还有这个 Facebook 的创始人之一爱德华沙韦宁，他们现在都已经放弃那个沙韦宁放弃了美国国籍，加入了新加坡。巩俐算过一笔账，说他每年如果收入1000万，那么在这个新加坡还可以多得250万，少交那么多税。所以他就现在成为全世界流动富豪的云集地，这样呢就把这个新加坡的金融经济推向了高潮，也推向了一个什么呢，世界领域。我觉得这一点呢其他的国家都做不到，至少是亚洲其他的国家做不到。
我插一句
啊，请讲。
就是说过去呢这个新加坡在苏州有个工业园，当时一开始还合作的不错，但是后来发现中国政府的一些做法呢是他不能够接受的。后来李光耀后来就很气愤，觉得这个东西是破坏了他们原来的协定，后来呢就决定从那个新加坡工业园撤资。后来新加坡撤资之后呢，那个苏州又搞另外一个新的开发园。我觉得这个就是说明了，就是说李光耀他对中国的这种模式他有很多质疑的地方，他有很多不能接受的方面。
说到刚才何经理就是提到新加李光耀作为一个就是统治者吧，他在经济上的管理上非常实用主义，而且做的也确实不错。但是我想听陈晓农先生或者是陈鹏先生，先请陈晓农先生点评一下。我们知道就是新加坡的一些做法，比如说压制意见，还有就是乃至比如说他自己的儿子后来继任，在西方人看来是一种世袭制，还有他对这个一党独大的这个长期的这种坚持等等，甚至乃至家族方面的财富也有相当多的传闻哈。那么请您在这方面给我们介绍一下他在西方国家面临的一些什么样的批评。
除了李光耀个人的专制型性格，还有他把老百姓当顺民，这个除了洗脑，然后剥夺他们的言论自由，剥夺新闻自由，除了这些以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新加坡有两大国营公司控制着新加坡整个经济命脉。
嗯，
一个是大马锡公司，一个是新加坡国营投资公司。而这两家公司最大的特点是，据说它和政府高官有相当的关系，但是这两家公司从来几十年了不公布财务报表，为什么？这是很不正常的，只能说明里面有一些名堂。那么我想说的就是，为什么国际社会和新加坡政府自己都不使用新加坡模式，而中国使用，无非就是为了给中国政府的这个统治模式提供一点证明，提供点合法性。但是中国政府对新加坡模式的态度其实是社工好龙，就他并不是真喜欢新加坡模式。原因是新加坡还有表面上的议会民主，这个是中国政府坚决反对的。李光耀是反共的，中国政府当然也不爱这一点。所以新加坡模式只不过是中国政府造出来的一面旗帜，套在自己身上给大家看。
好，说得很好。好，我们再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
我在2008年夏天去新加坡考察，颠覆了我的很多印象。我在去新加坡之前听到很多说法，说新加坡的模式怎么怎么样。首先我看到新加坡河，这条河是连接内陆跟大海的一个河流，那种昏黄混浊污染之中令我吃惊。这个新加坡是靠那条河发展起来的。另外说新加坡很清洁，那个街道是很清洁。后来我明白了新加坡为什么清洁，它跟日本不一样，日本也很干净清洁。那个新加坡是靠重罚，针对华人的习性重罚罚出来的一个清洁，但日本是靠国民的自觉性得出来的。另外说新加坡人很礼貌，这个我看到其实新加坡人很冷漠，没有日本人那种笑脸，没有台湾人那种热情。另外这个还说这个新加坡啊，这个是廉洁，没错，它是这个高薪养廉，但是当地人告诉我，这种高薪养廉非常可笑。比如新加坡政府总理的那个年薪当时205万美金，那么是美国总统的5倍，韩国总统的8倍，那个法国总统8倍，韩国总统的10倍，是世界上最高的这个年薪。那么另外说这个政府很廉洁，当时新加坡的听了就笑了，就告诉我说，你知道吗？李光耀什么都不当，他有个职务，他一辈子都当，叫什么呢？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董事长，也就是整个国家的财富掌握在李家手上。他，你想想，他是这个投资公司的董事长，他的儿子还继续当总理，整个国家都姓李，他还用得着贪污吗？他随便拿就行了。说另外这个还有，我在这个国家访问的时候，我还看到一点，就是他那个这个国家是600平方公里，但是他那个总统府、总理府合在一块儿呢，他们那个一栋楼啊，占地是1100亩。我去访问的时候，走过了长长的草坪和长长的坡道，走了半小时才能走到那个巨大的公园，才走到那个中心坡顶上，看到那个所谓的总统府。但是我下山的时候，我很生气，为什么生气呢？在街道对面，乌节街那个对面呢，有个小公园，足球场那么大，那就是人民的公园，就叫做什么伊斯坦纳什么公园，就是人民的公园。人民的公园是那么的小，而一个总理府是那么的巨大，这就是恰恰一个新加坡的对照，就是政府高高在上，人民匍匐在下那么一个局面。还有他们把外劳安排在北部，有个人专门开车，一个朋友带我去看北部，他你看看新加坡，把那个孟加拉的外劳，马来西亚的，还有印度的和中国的外劳安排在一些坟地里面搭一些，坟地中间加一些简易的那个简易房。他说白天上班拉他们去工厂，下班拉他们回来，没有公共车去，他们形同个野鬼，那个野兽住在那里，说这是完全的歧视外劳。
好，说到这个李光耀，我们知道他还有一个重要的这个政治遗产，就是所谓的这个亚洲价值观。那么他是把这个所谓亚洲价值观呢，作为和西方价值观一种对照的一种观念哈。那么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呢，中国也是对他评价很高，那么认为他的这个所谓亚洲价值观对于亚洲国家有相当的影响力和号召力。那么何青莲女士，你对这一点怎么看？
亚洲价值观吧，说穿了就是这样的：政治上崇拜威权，经济上家族经济，然后呢就是文化上呢就是政府管制舆论。这些呢应该说，这个亚洲价值观呢，早就已经破产了。李光耀呢，在这个2004年他们那个人民什么党啊败选以后，就是那个以微弱多数当选以后，他已经知道不行了，所以呢就退出这个执政的位置。现在呢，就是李显龙有明显的李光耀依赖症。李光耀如果去世以后，李显龙能够解脱这个依赖症，另起炉灶创新，把刚才陈破空先生谈到的这些问题逐步解决，那么呢，他就是一个李光耀的好儿子。如果要是他不能解决，只能够是 步李光耀的后尘，按照李光耀的那个旧有模式统治新加坡，新加坡肯定会出问题，因为现在的新加坡人民不是这个60年代的新加坡人民，那时候的人民呢，民智没开启，权力意识没觉醒，经过几十年，这个新加坡有民主无自由啊，这种生活以后，老百姓的权力意识已经觉醒了，我觉得呢，应该会有一个改变，既是个挑战，也是个机会，但是这个机会呢是双向的，既可能向坏，也可能向好。
好，夏一良教授，
我觉得这个亚洲核心价值观，他在这个倡导方面呢，倡导的是礼义仁爱，也就是所谓的儒家思想。当然不完全是说中国的，它可能是整个亚洲所共同的一个精神遗产。然后呢，他在实践上面表现的是特别注重家庭亲情关系，注重这个自己的这种团体或者讲利益圈子。所以这种做法呢，可能就会跟法治、跟这个自由民主有相悖的地方。所以核心价值观这个到底是谁来赋予，是官方赋予还是民间赋予，还是大家广泛的认同，直到现在其实没有一个统一的核心价值观。
好，陈小龙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亚洲价值观李光耀提出来这个说法是个伪命题，因为不存在亚洲价值观。李光耀的说法无非就是想证明亚洲特殊论，这个民主自由在亚洲不能完全适用。实际上亚洲各国，比方韩国、日本还有印度，他们的价值观都各有自己的特色，但是他们都认同民主自由。亚洲四小龙当中，韩国、台湾还有这个香港其实都在要求民主自由。所以这个，而且最大的问题，你要李光耀想把亚洲价值观推广到把中国纳入进去，但是李光耀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中国、越南和北朝鲜这几个国家是被来自西方的另外一种价值观马克思主义给征服了。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价值观和亚洲绝大部分国家的价值观毫无关系，而且是完全对立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的亚洲价值观从来就不是不存在。
好，我想听听陈伯伯先生意见。最后，因为我们知道哈，就是说中国的官方媒体在提到李光耀的时候，经常引用他的一句话，就是他说他不赞成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这种制度呢会造成社会的崩溃。那么中国政府对他这句话是非常的欣赏，那么这个也和李光耀推崇的这个亚洲价值观是一脉相承。那么您的看法又是什么？对于亚洲价值观？
李光耀是中共领导人的教父、导师、老师。在1978年11月，邓小平访问新加坡的时候，受到非常大的启发。李光耀告诉他，用威权政治来发展经济，而且中国也是那么大人口，这个邓小平听到言听计从，觉得这个，而且看了新加坡模式非常成功。邓小平还在这个新加坡的郊区贵宾山上种了一棵树，但是我去看的时候，那棵树已经死亡，用一棵幼树代替，在跟那个深圳锦绣公园一样，邓小平种的树都死了。那么这个邓小平把新加坡模式搬到了中国，就在那一年的12月三中全会上，邓小平确立了就是这个政治搞死、经济搞活这个所谓的这个改革开放路线。那么后来的江泽民、胡锦涛他们，包括汪洋都在谈新加坡模式。但是李光耀本人他是矛盾的，他是个实用主义者，他在谈亚洲价值观的同时，他在外交上是亲美的、亲欧美的，他的这个法治是英式留下的法治，而他是要求美国驻军，要求美国的保障新加坡的安全，美国的军舰可以停靠这个新加坡。所以他这个实用主义就是把这个表面上在政治上呢他是在亲中，实际上呢他在这个国际事务上是亲美。所以最近呢几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除了刚才何庆莲讲到2011年他的选举失败，这个人民行动党只得了60%的选票，是最失败的，以前都是90%、95%甚至100%。那么他辞去了执政，而且反映了新加坡的人在要求民主，在一个执政党控制全部的资源的情况下，都有40%的反对票，说明新加坡的民主呼声已经高涨，他已经看到已经这个他的模式已经示威。那么说中国不能实现民主，只能对这个中国有利。事实上，对中国有5000年，什么叫做崩溃？他说中国一民主就会崩溃。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无外乎就是改朝换代，无外乎就是换一个朝代。按现代的观念，就叫政党轮替，或者叫做政权轮替，可能有短暂的一些冲突或者是不平静，但整个中国历史看来，都是说人心失定，总的来说是那个大的大治。所以这样的情况下，他的这个模式啊，在这个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生命力都在疲软。
好，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各位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我们今天有很多不同的意见，而且大家的这个也提供很多很深度的分析哈。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夏衍良先生、程小农先生、何庆莲女士和陈伯公先生。那么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